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那姚牧师你好。
哎，林成牧师好。
啊，那我们今天呢来到星期二呢，我们真的要啊重新谈一谈啊这个教牧的视野啊。那教牧新视野，其实我们这个栏目已经开始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一直在探讨教牧方面的议题，特别是啊不只是内地的教会啊，也更能够认识这个普世教会的一些的发展。那其实有一个目的，一方面是希望刺激啊在我们侍奉的工厂上的这些同工啊，让我们有机会除了自己的服侍的这个岗位所在的地区以外呢，也能够认识这个普世华人的一些事工，甚至世界一些欧美的一些教会的一些模式。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服侍呢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如果你跟我呢，我们是标榜所谓新视野呢，这个视野呢当然都是全球化了啊，从近到远。那么我们过去很多都关注内地啊，那个状况那个是必然的，但是新视野呢就是哎，我们把这个范围啊眼光呢就扩大啊，所以呢我觉得开始到现在，如果啊听众啊我们的来一同参与啊来了解国内的这种教牧新动向的同工们呢，你们都可以欢迎你们多来演我这个视野，就教牧施工各方面我们都谈到啊，过去辅导啊教牧的团队等等呢啊，今天我们谈什么呢？
那今天其实我们也是谈一谈这个教会的这些布道的工作哈。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教会，我不晓得内地的教会会不会做一些的啊评估吧，我们姑且这样说哈。我们先不讲所谓的一些统计哈，其实现在海外的教会呢啊，开始专注到，比方说，我们几年我们就会做一个所谓的啊，这个教会普查。这个普查当然不是说去查这个教会谁的名字，他家里有多少家当哈，而是看看教会啊，从成立到现在，或者说在这三五年之间，信主的人、得救的人数，或者说教会的发展有没有一些增加的一些趋势，或者有一些衰退。那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菲律宾华人教会呢，有一个很明显不可避免的，就是华人教会开始在衰退。为什么呢？有一个原因是外在的原因，不是当地的教会不传福音，而是因为新一代所谓非化的华人增加了，所以很多呢华人的子弟呢已经受到那个菲律宾的文化影响，所以当他长大以后他还是去教会，但是他可能去英语的教会，他不是去华人的教会，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所谓属灵的隔代呢，其实就会产生一个断层的危机，就会有这种所谓的衰退的现象。那么这个是透过一些研究，透过一些分析得来的一些数据，那这个对教会来说是一个很正面、很有帮助的一个材料的。
所以呢，可能在国内呢做普查，所谓普查不容易、不方便，很多因素。但是如果可以参考外面的华人教会也好，欧美的教会他们有的普查也好呢，在各方面的施工呢，对也是对我们规划自己的某一方面的施工有很大的益处。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可能从香港啊，这个我们比较在这里熟悉的环境的那个布道的普查呢，来看看这个布道的施工有什么对我们有一些的警惕啊，或者说参考的作用。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教牧新视野，探讨教牧关注议题，
分享教会发展趋势，
开拓教牧视野眼光，
更新教牧侍奉动力。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新视野。
好，回到我们的教牧新视野。那今天呢，我想和弟兄姐妹来 透过香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教会普查的模式呢，我们来思想这个教会的一些布道事工。因为数字有的时候会说话的，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数字，比方一个公司财务报表出来了，那公司为什么要做财务报表呢？因为你才知道这个今年到底是赚钱了还是亏本了。那么老板呢会非常关注这个财务报表。那当然我们不是说做假账啊，而是说非常真实的一个正确的财务报表呢能够显示出一个公司的成长或者是衰退。同样这个观念呢对教会来说，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会说，哎，我是农村的教会，我们从来不做这种所谓的普查。但是盼望透过今天这种的话题呢，这个教会普查呢进一步的来思想，我们不是在讲很多的数字哈，而是在想，哎，在这个中间是不是反映出教会的一些布道事工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其实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重点。
香港呢做普查呢这个都不是新的事情了，大概四五年一次呢我们都会来做这些普查。那么最新进一次呢就是2014年呢香港教会普查这个统计的数据集。那么我们也参考做这些统计的同工他们的努力的结果呢，特别在布道这个环节方面呢给我们数据的一种的意见。那么这个普查呢如果集中来想布道事工呢，他就特别来看看三大方面，就是那个布道事工的对象、方法跟成效三大环呢，来看香港到底众教会在这方面布道方面的那个成就，是不是成功呢？多少人信主呢？像什么对象来布道最有果效等等啊？他用传福音的工具方式聚会是什么为主呢？而且经过这些努力，到底已经上课了15年了，那么那个果效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都是好像林正牧师刚刚说，哎，从数字反映了这个实际的状况。
所以其实呢当这些数据出来的时候呢，也让我们去思想，就是哎，教会，比方如果我们从布道这个角度来看，从教会整体的这个布道事工是不是仍然充满活力，还是已经有一种所谓减缓的一个趋势。那比方说这个香港教会呢现在的形态哈，我对香港教会不是非常了解，但是姚谦牧师你可以补充，因为香港教会多半是属于中小型的教会，是不是？
对，大堂会呢几千人以上啊，上万以上的教会不是
寥寥可数。
对。
那这种中小型教会它的这种的布道的模式啊，其实是有很多的方面的。那么过去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布道的方法哈，可能内地教会也听过，有的你可能没有听过。比方说我们一定听过这个属灵四律啊，最近良友电台呢我们今年的这个节目时间表出了一个属灵的四原则，基本上就是得到这个版权啊，来帮助弟兄姐妹来做见证啊，属灵四律、三福啊、福音桥啊等等，这些友谊布道啊等等的。那么当然也有的教会呢会举行这个大型的布道会哈。那么当然这个布道会有的教会主持，那么有的教会就说不用布道，我们就是用一个所谓的福音主日吧，没有所谓的布道会，一年有四季或者是两个月有一次的福音主日等等，用各样的方法来传福音。其实这些对教会的布道事工其实是有正面影响的。
我们刚刚说是布道的方法论福音单张啊、福音桥啊等等呢，这个都是华人教会啊、普世华人教会都常常都使用的。但是这个调查呢，其实如果按他的报告的继续来说呢，布道对象或者说教会整体布道的施工呢，因为2014年呢就已经差不多3年前了，这个最新进的那个数据来反映嘛。但是相对于更早啊，2009年这个也是类同的普查呢，哇，发觉这几年呢，近5年来呢，这个香港教会整体布道施工的活力呢，有翻云哦，那个呢就是说比不上零九年 那个果效。比方09年他说那个堂会的布道对象的堂会呢参与呢，他建了 91.5%， 到14年呢，哇，下滑了，下跌了差不多10%，剩下81.7%。这个就表示为什么这个布道的那个活力好像下跌呢？这个就是数据整体香港。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在堂会里面对一般的布道的对象的进行的福音工作呢，比不上已经五年前甚至十年前那个翠讯。但是在社区特别你教会的邻近的社区那个布道的工作呢，不单是你邀请人来聚会这么简单呢，也有下滑那个数据就不
多，社区的布道对，
但是呢有上升的另外一方就是在香港本地少数族裔的福音工作呢，就反而呢从09年的 3.5 哇上升到14年的 4.8 微升，但是这个是比较社区的工作跟一般的布道的对象的工作上升的一种的数据的。
其实刚才姚谦牧师跟我们分享这个数据哈，那么想想看一个百分比这个1999年的时候呢2009年的时候91%，那么2014年的时候已经下跌到81.7%，那么这个数字就反映一个危机，可以这样说哈，就是是不是教会的那个布道的那个动力或者那个布道的热忱已经减缓了，还是说教会其实是有布道的，可是实际上呢那个布道的果效呢其实并不明显我曾经听过有的教会呢在讲说我们教会已经不办布道会了，为什么呢？他说办布道会呢劳民伤财要很多的预备，很多的邀请，可是呢是不是我们在策略上，也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谈，是不是我们在策略上产生了一些问题？那么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我们也在布道，可是为什么这个布道的热忱呢，或者说布道的效果是明显的下滑呢？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好，我们仍然休息一会儿，听一首诗歌呢，待会儿我们继续再来谈这些数字，可能比较枯燥，但是呢我觉得这些数字呢对我们是一个反映一些现实的情况。
生的
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 HM，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 1.NET。
好，为什么教会呢办布道会会觉得所谓的劳民伤财啊？是不是教会的一个布道的方法或者说策略有问题呢？还是随着这个时代的改变，是不是真的也应该有一些些的调整呢？其实这是我们今天要谈这个所谓的布道事工的这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其实呢，香港这方面的数据呢，你要借着这个数据来评它的果效也不容易。但是呢，这些数据表示什么呢？我也不传人觉得呢，这个表示这个整体的布道的那个努力呢下滑的。虽然你说已经哇有91跟8081就差了10%，但是他说有另外一个对在本地的少数族裔的布道的施工兴起来呢，这个就是分薄了他本来那个布道的努力嘛。所以呢，这个呢，数据说，一般呢，香港的教会呢，用布道会福音主日来做布道呢，这个是最经常的。其次就是友谊布道，就是101了。这两项的布道方法呢，从04年到09年到14年呢，其实也一直高居榜首。那是另外呢，10年前我们对本地的这个少数族裔，就是那些南亚裔啊，来香港的，
对对对，
甚至那个
外佣
啊，没有那么多工作的嘛。现在就很多教会就偏向这方面的关注，所以这个都是这个努力的比重的问题。我们对分析国家可能要注意这一点。
不过还有一点，我觉得呢，这也是值得我们从这些数据看见呢。那过去教会常常采用的这些布道方法，刚才我说了，比方我们传统的什么三福啊、属灵四律啊，可能内地有些教会呢都已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训练哈，福音桥啊、友谊布道啊等等。那么甚至一些大型的布道会，当然国内现在受限于一些的法规，
对，
还有每个地区的一些情况真的是不一样，当然并没有太多的空间呢，就是有一些创意的所谓自由的去布道，但是这个并不会因此呢好像拦阻或者说让布道的工作受到一些亏损。但是我们可以谈一谈呢，在香港的教会呢这种的模式啊，布道的模式呢，有一种所谓的一种以这个节目的丰富啊来吸引人。那么姚谦牧师，你觉得这种的布道方法怎么样？
其实呢，也没有什么怎么样的考量的，因为这里呢，还有一个数据，都我觉得在香港比较重要。国内因为法规什么，我们都晓得都不容易。就是说，以前呢，我的年代啊，你青年的时候刚刚信主呢，哇，教会常常出去来派福音单张。但是香港这个信经的数据什么呢？就是从1994年呢，那个时候呢，派福音单张呢，哇，你用这个方法嘛，那个时候那个参与的教会的百分比呢是65.1，到2014年呢，已经多少年了？已经差不多二十年，下跌到没有到10%，只是9.4的，这个9.4%。那个就表示那个做统计的人就是说，哎，好，是不是街头广派福音单张这种的布道的方式不合时宜呢？那么你刚刚说那个呢？在教会里面呢，用节目的吸引的方式来让人来参与，这个也是最新近5年10年呢，我也看见香港的教会呢，哇，很讲究你这个安排这个福音主日啊，你的布道会呢，那个节目这个流程呢，很多项目请那些艺人来做讲见证啊， 啊，把一些最新的音乐来放进来啊，那么什么的方式都想到，这个种种都是以一种吸引人为目标的、
为
主的那个安排了。
嗯，
以前的步道没有那么复杂的嘛。
不过我觉得呢，真的，当我们谈这个步道的策略，用这种香港的模式来说的话，其实现在啊，刚才我听姚谦牧师分享这个福音单章，比方说这种啊，最多堂会的就是用一些文字印刷品呐、啊出去派单章啊，甚至在香港有一个名词叫啊，这个好像逐家的探访，一家一户的一个探访。
现在已经
没
有人谈，没有人谈。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这个居家的隐私，其实这是一个不可或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比方说以前我可以直接到姚谦牧师家去登门拜访、
我
现在不容易了，现在楼下警卫就问了，你找哪一位啊？
你根本都不可以进来。我那个年代呢，什么公共的房子啊，高楼大厦我都很方便，很随便
想去哪里单张、
单张上去的有我们的步道队伍。现在呢，我有一次在街头了，不要说进到那个房子里面，居然那个离不远那个大厦那个管理员就进前来，哎，你们有没有申请在这里来入口来发单张啊？我说没有啊，但是这个是大家嘛，我可以说。他说对，如果你不越过这条线呢，你就可以做；你越过这条线，你就要申请。
哦、
我说我没有，我还没有越过。我还是把单张
送给他
、他也接受、所以很可笑的。
对，其实现在有很多，比方说包括国内一些城市的一些大楼里面都有所谓的需要拍卡才可以上楼。
哎呀，也一些。
所以对于所谓教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传福音，不是说派单张不好，而是说这种的方式其实是受到很多的限制了。
所以时代已不同，好像你说这种个人的隐私啊、整体的保安啊，他这么多考虑，特别现在呀、这是什么恐怖分子，随时随在都你都可以碰上，所以呢，这些保安的安排呢，就比以前的更讲究。所以我说，现在这个整个地球啊，世界了，它在转变嘛，连我们做工步道的方式都受到影响、这个也一定的，与时并进了，要与时并进。
所以其实呢，这些呢，都是一些啊，在香港的一些模式哈，但是我个人就觉得这种的友谊步道或者这种关系式的步道呢，其实是值得我们去努力去思想的。
其实从个人的观点做工来说呢，友谊步道、关系步道永远都不会过期的。因为如果一个信徒你的生命是健康的，你跟神的关系是正常的，你都会为主做见证嘛。那么你做见证的途径当然从个人个别的层面，就是你要重视关系，你要把握机会，你要主动，你要关心你的旁人，还没有信主的同事同学他们生活的需要，这个就是建立友谊咯。所以友谊步道跟关系步道我觉得永远不会过时，但是一个群体、一个社区、一个教会，你所在的地方，你就要有圣灵的智慧感动来做出调试了。如果他那个社区他很多限制你不可以进去，你就要想其他的方式咯。
对，其实圣经说啊，这个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虽然我们分析啊，这些所谓的数据的下降啊，或者步道事工的一些的限制啊等等，但是这个千万不要成为一个我们不传福音的借口，说啊，我不是不传呐、是因为现在这个不容易啊，所以现在要进到人家家不容易，我很想派福音单张，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发送福音单张了。我觉得这些当然啊，客观的困难呢，其实都存在的，但是主观方面呢，我觉得最重要还是里面呢，我们是不是仍然持有那个福音的热忱。虽然我们今天谈的香港的这些模式哈，那么其实我们下个星期可以预告一下，我们也会谈一谈内地步道事工的一些的模式哈，一种方法。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刚才姚谦牧师特别谈到的这种的关系哈，关系步道是不会过时的啊。我常常喜欢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这个布道会究竟是啊布道呢，还是收割？ 啊，是撒种还是收割？那么很多弟兄姐妹说啊，布道会是撒种的工作。我说错，布道会应该是收割的工作。
其实我们刚刚还没谈完呢，我们说在香港这种的统计呢来报道呢，哎，节目吸引的方式好像是一个强调节目的素质，请名气有名气的讲员做见证等等。但是呢，越来越发觉呢，这种呢，你邀请人来赴会来参加聚会，哎，你们来看，来我们教会看参与，比不上你跟我们有重生活泼的生命，走出去分享基督的福音，这种的灵活性就是强调友谊布道、强调关系布道的基础了。
对，所以用一句话，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吧，哈。过去我们是说来来来来教会，来来来来听福音，
来听来看。
但是现在呢，我们应该更正面，是你去到外面，去到人群的中间。好像刚才姚谦牧师讲的，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我们的这种的关系，我们这种的友谊呢，去把福音在生活中很自然的跟别人来分享，这个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一个福音策略。
其实这个就不是我说的，是主耶稣说的大使命，你们要去嘛，这个去永远是放在前头。
对，所以呢，千万不要啊，等到说啊，教会要办布道会了，所以我说啊，因为讲员提醒我们要向别人传福音，所以我在布道会这段时间呢，我就积极的传福音、发福音单张等等。那么布道会结束以后呢，哎，好像这个福音的工作或者传福音的这个热忱呢，就退化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不太健康的
一个布道。所以林谦牧师，你跟我都没有看完，看得很清楚整个这种数据的报告的结论。但是你刚刚说的已经讲出这个结论了，因为连做这个普查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同工呢，他也说啊，不同的布道方法呢，不管我们怎么样去想呢，也比不上，或者说总体的数据分析还是关系布道、生活化布道为主，不是在大型布道会，或者说我们只是想那个节目想得那么好，这个他说才是朝向堂会健康成长之路。我觉得他这个总结非常好。
对，其实真的布道呢是随时布道。我很喜欢一句话，他说呢，你不一定是一个传道人，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传道的人。那这个传道的人就是一个传道的人。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对福音使命的一种的怎么讲，一个回应吧。
对，
那么当我们肯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有关系呢，我们真的就可以去
做福音的传人，一个见证福音的人。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教牧新视野呢，我们就先和你分享到这儿，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中的心和你，刚强壮胆往不跌下去。